野玫瑰，陈全编剧，与声剧社改编出品，第一期，剧中人，夏艳华，王立民的妻子，
雅秋扮演。
王立民，北平伪政府主席，
孙国旭扮演。
曼丽，王立民前妻的女儿，
吴曦扮演。
刘云桥，王立民前妻的内侄，
天池扮演。
王安，王家的仆人，
尹恒扮演。
秋痕，王家的丫头，思墨扮演。警察厅长，
米毅扮演。
思墨旁白。第一幕，王安在王立民家陈设富丽堂皇的客厅里打扫，秋痕拿着鸡毛掸子进来。王安，刘先生起来了没呀？
假如刘先生已经起来了，他绝对不会在床上打呼噜噻，他一定没有起来噻，你说我的话对不对？
爱说嘴的。
哎，秋痕，你昨天告诉我刘先生是老爷的什么人来着？是亲戚对不对？
当然是亲戚了，他是前头太太的侄儿嘛。
哎，这位刘先生是干啥子的呢？
据说刚从英国回来，是学铁路工程的。
那他为什么不在南方偏要到北方来呢？
王安，你真是个老糊涂，中国的铁路全给日本军占了，他是学铁路工程的人，他不到北方来，他到哪去啊？
我看小姐对他也不坏啊。
小姐昨天晚上告诉我，她从来没碰见过像刘先生这样好的人呢。
他们表兄妹从前全都没有见过面啊？
嗯，面儿是见过，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大家还是小孩呢。后来刘先生一家人从天津搬回了无锡，就没有机会见面了呢。
刘先生的父母还在无锡？
无锡哪能待呀，房子啊烧得一间不剩了，他们早搬到上海的租界去了。
刘先生家里应该还有点钱啊？
嗯，从前啊倒是还不错，自从战事起来以后，无锡的沙场全都烧坏了呢，现在听说生活也很窘了呢。
所以刘先生不能不到北方来找事啊。
嗯，当然了，一个人活着嘛，就不能不吃饭。
秋寒，秋寒，
哎哎，来了。这时候刘云桥走进客厅来。
刘先生这么早？
还早吗？已经九点钟了。
哦，这家里的人只要是十点钟起得来，就算早得不得了了咯。
是吗？
刘先生你饿吗？让我给你开早饭。
还不饿呢，等大家一块吃好了。
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一起吃过早饭噻，各人有各人的方式，老爷起来在书房里吃拖丝腿跟咖啡，太太起来在洗澡盆里吃人参燕窝粥，小姐起来啊，不，小姐根本不起来噻，她醒了坐在床上吃桂圆汤加鸡子。刘先生您呢？
我什么也不想吃。
刘先生你总不能够小富从工噻。
现在的我还是一个失业的游民，根本谈不到什么从工不从工。真想不到你是一位佣人，说话都这么文雅，你从前念过书吗？
像我们这种人哪说得上念书哦，不过勉强凑合着说，我们家里还算得上世代书香噻。
是吗？这可了不起。
我的曾祖父在衙门里送公文，我的祖父在乡下给人算八字，后来我的父亲倒了霉，田地房子卖光，在大街上挑着担子收字子。刘先生您看，这不是书香时代吗？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你叫什么名字？
刘先生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得了。
笑话，一个人总得有一个名字啊。
当然了，我也跟旁人一样自己有一个名字，但是到这儿来之后呢， 太太总嫌我的名字不好听，一定要叫我王安，所以现在我就是王安了。
好，王安，你可以给我倒杯茶吗？
刘先生吩咐就是了噻。
王安，这个茶的味儿很特别，这是什么茶？
这是福建的铁观音，它没得西湖的龙井那么纯，它没得北京的香片那么腻，它没得云南普洱那么粗，没得印度红茶那么熟，它的妙处就在简单而有力量。刘先生，您喜欢这个茶吗？
嗯，我很喜欢。
我们的太太也很喜欢这个茶。
是吗？你们的太太为人怎么样？
我们的太太是一个最聪明能干的女人，老爷已经够厉害了噻，可是她完全不是太太的敌手，太太说十句老爷不敢听九句半，不要说老爷，就是这儿政府里头许多的要人都要听我们太太的调度，比方像那个警察厅长，他简直就是太太的一条狗。
这么厉害吗？那你们小姐呢？她也同你们太太一样的聪明能干吗？
聪明倒还聪明，不过能干就差远了噻，她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
你们的老爷很喜欢她吗？
是啊，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刘先生不妨和他多接近，以后对于刘先生可以有很多的帮助。
王安，谢谢你对我这么关心啊。
刘先生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要小弟帮忙，小弟是很愿意的。
好，谢谢你。
王安出去了，刘云桥走来走去，想着外面有脚步声，云桥赶紧后退坐到沙发上，曼丽轻轻地开开房门出来，云桥假装不知道，曼丽用手摸着他的肩膀，云桥拿住他的手。
表妹，睡好了没有？
睡好了，谢谢你。表哥你呢？
睡得还不错。表妹，今天我们到哪儿去玩呢？
让我想想，咱们先到德国饭店去吃早点，早点后到北海去滑冰，两点钟在六国饭店吃午饭，三点钟进光路看电影，五点钟遛王府井大街，七点钟再到北京饭店去吃饭跳舞，你看我的计划怎么样？
你已经计划得这么详细了吗？
昨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计划好了。
这样说来，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了？你刚才不是说你睡得很好吗？
那是下半夜的事情，上半夜一点也没睡着。
有什么人打搅你吗？
因为他们在书房开会，我的卧室就在书房旁边。
什么人开会？
还不是那些日本顾问、警察厅长和父亲，他们常常开会，我倒不在意，因为听不清楚。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他们一点声音我就睡不着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来披起大衣，偷偷地走到窗户前头去听去。
你听见什么呢？
我听见他们正在讨论游击队的事情，他们拿出一个名单，里头有一个还是我的熟人呢。
是哪一个？
就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薛汝康，真想不到他那样的人会做游击队的领袖。后来他们再谈下去，谈到一些旁的事情，没有什么大意思，我觉着冷，没有听完就回屋睡觉，可是老睡不着。
为什么呢？
因为薛小姐是我顶要好的朋友，现在她父亲做出这样的事情，一定有性命的危险，我应该不应该救她呢？不救吧，对不起朋友；救呢，你知道我父亲的脾气，万一查出我来，我倒该怎么办呢？
我看还是不救好了，处着现在的时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据我所知，这几个月以来，姑父已经枪毙了许多南方的间谍，杀一个人就像宰只鸡，你救得了这么多吗？
可是我总觉着他们这一群人很可怜，父亲也太残酷了。
现在的世界根本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你不杀掉别人，别人就杀掉你。姑父既然给日本人做事，自然时时刻刻有许多人想谋杀他，他不杀人怎么成？
表哥，你今天的态度和昨天晚上又不一样了。昨天晚上你还劝父亲不要残杀无辜的青年，今天你说话怎么又赞成他的举动？
不但今天，昨天晚上姑父对我解释一切，我对他的处境立刻就表示同情了。你记得姑父还称赞我为人明白呢，不是吗？
表哥，你真的赞成父亲的行为吗？我常常觉着他不对，我们家里生活也够舒服了，为什么父亲一定要去帮日本人的忙，来和本国人作对呢？
表妹的话自然很有见识，不过目前我最需要的就是姑父喜欢我。
为什么要他喜欢你呢？
这还用说吗？他不喜欢我，我不是什么都完了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我永远不会懂，我永远也不想懂。
哎，我们以后再看吧。哎，表妹，你看这个花瓶真漂亮。
这个算什么？父亲书房里那个才漂亮呢。
怎么，比这个还要漂亮吗？表妹，你们家可真了不起，不但人漂亮，连花瓶都这么漂亮。
你的意思是说我继母是不是？
这看你怎么解释。
三年以前，我的继母是上海鼎鼎大名的红五星。表哥住在上海，难道不知道他吗？
那个时候我在南洋大学读书，一天到晚摸书本，从来没有机会进跳舞场，我哪会知道他呀？
可是昨天晚上你们俩好像很谈得来。
哪儿的话，昨天晚上同我顶谈得来的就只有表妹了。
我吗？表哥，你真会拿人开玩笑。你等着，我去换一件衣裳就来。
云桥拿出皮包来，用铅笔在毛票上随便画几笔，鼻子里哼着情歌，画完又放进皮包里。燕华进来。
哟，姑母起来的真早。
云桥啊，昨天晚上你第一次用这个新名字来叫我，我心中感觉着无限的滑稽。
平常一个人要有一种滑稽的感觉，必得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从这一点看起来，你的生活态度比从前高明的多了。
高明不高明我不知道，但是世界上谁又知道呢？假如你要说我现在的头脑清醒，三年前我的头脑也并没糊涂啊。虽然我成天成夜跟各式各样的人鬼混在一块儿，但是一切的事情在我眼光里边是太清楚了。老头子对我表示好感，是想利用我开开心。中年人愿意跟我来往嘛，是想利用我的名声显显他们交际的本事。当然了，也有一些年轻可怜的小孩们诚诚恳恳地来讲他们的爱情，但是我明明知道他们的爱情就像一字泡泡，红红绿绿，非常的好看，只要轻轻一口气立刻就吹破了。人生啊，就像演戏一样，哪儿能认真？我们既然粉墨登场，也就只好随便唱唱，等到夜阑人散，一切的是非善恶喜怒哀乐很快的就被人家忘记得干干净净的了。
燕华，我看你
啊，你居然又叫我燕华吗？你这个甜蜜的小孩，假如你肯答应我不再跳黄浦江，不再服安眠药，我真想再抱一抱你。
胡闹，你还是从前那样的脾气。
那么你现在对我也还是从前那样的感情吗？
那就不敢担保了。
嗨，这事情真可惜。云桥啊，你说这样的话不怕伤我的心吗？
假如一个人根本没有心肝，他从哪儿伤起呢？
嗯， 到北京来快两年了，从来没有任何人对我有真感情，所以从来也没有人骂过我。今天第一次又听见你骂我，我真高兴。
我不相信，我们俩中间还谈得上什么感情？
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就算还有一点，已经送进历史博物馆去了。
云强，你不觉得能够送进历史博物馆的东西多半是最值得人留恋的东西吗？
我从来不留恋。
哦，那么你过来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我要问你一句话。
我坐下了，你有什么话要问？
云强，你这一次到北京来干嘛的？
来找事。
你知道北京是沦陷区吗？
当然知道。
你知道日本人是我们的仇人，我们给仇人做事的就是汉奸吗？
你为什么要拿这种话来责备我？你根本没有资格。
为什么我没有资格？
你只要想想你的丈夫是个什么人。
他根本不是我丈夫，我们中间没有丝毫的感情成分。他的行动他自己都不负责任，难道你还叫我替他负责任吗？
你跟你丈夫既然中间没有丝毫的感情成分，当初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那个时候我对跳舞场的生活已经有点厌倦了。你姑父到上海来一见面就喜欢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舞场来。像他那样50岁的老头子，当然我谈不上喜欢他，不过我知道他很有钱，很有政治上的势力，而且他谈话倒是蛮有风趣的。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晚上，想不到的奇事居然发生了。
什么奇事？
那天晚上你姑父来到舞场跟我谈了许多不相干的话，最后他说，一个女人的青春没有几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25岁以前尽量的多交一些朋友，25岁以后尽力的找一个丈夫，不然一生都要后悔的。其实他这句话也是老生常谈，然而对当时的我却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他
就向你求婚了吗？
没有的事儿。后来他对我说，假如我愿意找个丈夫，他可以帮点忙。我说，我只有找丈夫的意志，没有找丈夫的感情。我对于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感情的。他说到这儿，他倒高兴了。他说，自从他太太死后，几年他都不敢讨第二个，就是怕又像从前太太一样，拿热烈的感情来压迫他，拘住他，让他呼吸都不自由。他现在不愿意同我谈论什么爱情，他很愿意同我商量一桩买卖。
这就是他对你求婚的话吗？
是啊，他说，现在我既然需要一位丈夫，他又需要一位妻子，我不能发生爱情，他根本不要爱情，我们两个人不是刚好合作吗？所以我们讲好了条件，一个星期以后就结婚了。
艳华，你心里真是一点感情也没有吗？这种没有灵魂没有血性没有志气的生活，你真愿意长期过下去吗？你精神上真是丝毫痛苦也没有吗？
痛苦谈不上，不过关太太的生活我近来也有点腻了，我心里有时候忍不住瞎想，假如现在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发狂地爱上了我，苦苦地哀求我，诚恳地告诉我，我不嫁给他，他立刻就要死在我面前，我也许会抛弃一切跟着他走。
我相信现在世上再也没有这种傻子了。
云桥，你坐下，让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你有什么故事？
从前有一个小和尚，天天在庙里念经拜佛，不敢出庙门一步，因为老和尚不许他。有一天老和尚不在庙里，小和尚心里闷得慌，偷偷地走出庙门，看见树林子旁边有一朵野玫瑰， 开得异常的鲜艳，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心里很喜欢他，呆呆地站在旁边，什么都忘了。这样好久好久，老和尚回来了。老和尚说，
老和尚说什么呢？
老和尚说，出家人应该戒除七情六欲，美丽的花是不应该看的，十几年的道行这样一看，根基就毁坏了。小和尚满心的忏悔，回到庙里苦修苦练，但是他心里老惦记着野玫瑰，睡梦里打坐参禅的时候，没有一刻能够忘记他。这样苦斗了三年还是没有结果，最后他决心不顾一切爬墙出去，跑到原来的地方去看野玫瑰，发现野玫瑰
已经蔫了败了，是不是啊？
不是，野玫瑰并没有败，他开的还是跟从前一样的鲜艳，而且很高兴地欢迎他。可是在野玫瑰旁边，农人新种了一棵家玫瑰，气味比野玫瑰香甜，颜色比野玫瑰漂亮。小和尚心变了，他转身不理野玫瑰，用全副的心力全副的灵魂来欣赏家玫瑰。
不见得吧？
野玫瑰问小和尚为什么变了心。小和尚说，你生来就是野玫瑰，你自己愿意，风来了吃土，雨来了沾泥，世界上谁也不理会你，谁也不同情你。从前我喜欢你是我一时糊涂，现在我明白了，我哪能够再喜欢你呢？
艳华，你把事实弄错了，不是小和尚不喜欢野玫瑰，是野玫瑰不愿意小和尚喜欢他。
你是讲现在吗？
不是，我是讲从前。
那么你承认小和尚现在喜欢家玫瑰了？
现在还不知道呢。
现在我要问的就是小和尚对于野玫瑰怎么处理呢？
让他自己处理好了，他有的是办法，他自己有本事独立，他用不着人老扶着他的。
云桥，谢谢你，你到底还是他的知己，因为你看得起他。哎，那儿来了一个用得着人家老扶着的家玫瑰了。
表哥，你等久了吗？哦，妈妈。
表妹打算跟我到北海去溜冰，可以吗？
好极了，不过小心点儿，不要摔跤啊。
姑母用不着担心。怎么样，曼丽，我们现在就去吗？
现在就走。
那么对不起姑母，回头见了。
回头见。
云桥陪着曼丽出去，燕华走到窗户前头望着他们，听着两个人在外头说话的声音。
表哥，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久就懂了。
我永远也不会懂，我永远也不想懂。
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燕华静默地想着。突然他转过身来，走到花瓶那儿，对着野玫瑰说，
野玫瑰，现在什么人都离开你了，你还有力量扶得住你自己吗？
第二幕，当天晚上，王立民生气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抽烟，又立刻把纸烟使劲扔到地上，猛烈地按铃。王安进来。
王安，你去请小姐来。
小姐还没回来呢。
到哪儿去了？
今天一早就跟刘先生出去了。
那太太呢？
陪着几位客人在西客厅打牌了。
那你去请他立刻到这儿来。
是。
真是岂有此理。
燕华从外面进来。
有什么事啊？
这真气人呢。
干嘛这么生气啊？
昨天晚上决定要抓个人，今天下午6点钟警察厅长派人去，这都跑光了。
干嘛昨天晚上不立刻派人去，要等到今天下午6点钟呢？
因为侦探的报告，他们这一批人白天都不在家，总要5点半以后才回来。 这哪知道6点钟去，薛汝康的家里人影子都没有一个。
这么说来，一定是有人走漏消息了。
这当然是了，但是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呢？昨天晚上开会的只有我们6个人呢，三位日本顾问这自然不会走漏消息的，警察厅长跟侦探长这都是极可靠的人，这个消息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呢？
嗯，让我想想。
这真奇怪了，这2个月以来出的事情太多了，政府里头重要的消息常常泄露出去，我们的行动好像他们都很清楚。前几天西河院的炸弹也来得很意外，我想他们一定有极严密的间谍组织，我非想法子根本铲除他们不可。
哎，丽敏啊，你知道曼丽同薛汝康的女儿是好朋友吗？
什么？曼丽跟薛汝康家里的人有来往吗？嗯，那么一定是曼丽。
在没有确实证据以前，你也不能够随便冤枉曼丽。曼丽平常对你是很亲爱的，她也许不至于破坏你的事情。
哦，对了，书房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公文没批，我得赶快去了。
王立民匆匆忙忙地出去，王安从外面进来。
太太。
什么事啊？
警察厅长来了，要见老爷。
老爷有公事，请他先到这儿来坐一会儿。
是。
哎呦，王太太，您是一个人在这儿吗？真好极了。
是的，我一个人在这儿。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谈吗？
哎，没什么没什么，今天天气还不错耶。
你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就是预备同我谈天气吗？
当然不是了，王太太，您身上这件衣服是新做的吗？真好看。
耶，这句话已经有点意思了，还有呢？
哎，瞧您这双鞋也很漂亮。哎，
这句话我也不能说不高兴听，你还会说点什么呀？
哎，瞧瞧您的头发烫得真妙，简直跟电影明星一模一样啊。
真难为你想出这么一句俗不可耐的话来。话说完了，你可以走了啊。
哎，假如王太太不反对的话，我倒愿意啊在这儿多坐一会儿。
你高兴坐就坐吧。
我从来没有碰见过像王太太这么漂亮的女人。哎，自从我第一次见您呢，我就……
你就对我发生爱情了吗？
也可以这么说。
你懂得什么叫做爱情吗？
爱情就是两个人相好呗。
相好怎么样呢？
男的拿很多钱给女的买衣裳，哎，买首饰，修洋房，坐汽车，哎，这种事情都得要做呀。总而言之一句话，哎，就是要不怕花钱。哎，这么一来呀，女的心里一定非常高兴，男的无论要求什么呀，女的呀都会答应了。
哦，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吗？
哎，这是比肩。
照你这样的办法真是讲爱情，将来世界上的土匪流氓王八兔子都可以讲爱情了。
王太太，这句话是在那儿骂我吗？
像你这种人也值得我骂吗？
哎，王太太，你骂也没关系，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是很爱你的。
哎，把你的爱情暂时收拾起来放在腰带里吧啊！现在告诉我，你今天到这儿来有什么公事？
没什么，实在是没什么。
那么你是专程来拜望我的了？
当然了，当然。
混账东西，你敢在我面前撒谎吗？刚才王安进来报告就说你要见主席， 你进来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在这儿，你还要骗我吗？你再不说实话，从今以后不许你再见我。
我当然不敢骗王太太了。今天晚上啊，到这儿来，确实有一点小事儿。
什么事啊？
据天津侦探长的报告啊，南方新派来一个间谍，在天津就有侦探跟着他，但是呢，这家伙很厉害，一溜就不见了，现在大概已经到北京了，日军总司令部命令下来。无论如何啊，一定要抓住他。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据说啊，是一个留学生的样子，英文呢、说得很流利，年纪啊27、28，高高的身材，白净的脸面。
你已经找出什么线索了没有？
现在还没什么线索，不过呀，各方面我都派侦探去活动了。
这件事情真有趣儿，厅长啊，以后打听出来什么消息，你可以马上来告诉我。
只要王太太愿意，一定遵命。
我现在有点累了，让我在这儿休息会儿啊，你自己到书房去跟老头子谈吧。
是，可是王太太，关于咱们的爱情呢？
我们中间有没有爱情，我还得仔细考察一下，以后再说吧。啊，
王太太，只要您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再见啊。
再见。
厅长刚要出去，曼丽同着云桥从外面进来。
哎，你们回来了，干嘛这么早就回来？
本来还想在北京饭店多跳一会儿舞，可是人太多，所以就先回来了。
早点回来也好。啊，对了，让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警察厅长，这位是刘云桥先生。
刘先生，请宽坐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跟主席商量，对不住，失陪了啊，回头见。
回头见。
今天玩得很痛快吗？
还不错。姑母今天没有出去吗？
下午刚想出去找朋友，哪知道家里又来了几位客人，打了几圈牌，牌还没打完呢，就碰见你姑父回来大发脾气，我只好请人代打到客厅来，现在啊还没回去呢。
姑父为什么发脾气？
就是关于薛汝康的事啊。
薛汝康是谁？
薛汝康怎么样？
薛汝康是从前北京大学的教授，现在啊是西山游击队的队长。昨天晚上侦探长探访了出来，今天下午6点钟警察厅长派人去抓。
抓着了吗？
没有抓住，不但薛汝康没在那儿，连他家的人跟他同党的全都逃得无影无踪
啊。
所以姑父就很生气。
可不是嘛，你姑父猜想一定是有人事先走漏了消息，要不然他们怎么会逃得这么快呢？曼丽啊，你说是不是啊？
是啊，可是谁又会走漏消息呢？
我想在北京南方派来的侦探一定很多，说不定是他们探访出来的。
你的话是对的，刚才警察厅长来告诉我说，天津的日军总司令部来了个公文，要搜查一位南方派来的间谍。
谁？
现在还不晓得，据说是一位27、28的年轻人，留学生的样子，长长的身材，白白的脸面，英文说得很流利，在天津差一点就抓住了他，被他溜走了，现在他已经来到北京了。
我看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像这样的人北京太多了，他知道是谁呢？
我心里嘛倒想起了一个人。
谁？
是我从前认识的人，这个人的行迹很可疑，是刚从南方来的。我想一定是他，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
你预备告诉父亲吗？
当然了，这个人是你父亲的仇人，要保持你父亲的地位就不能不消灭他。云桥啊，你说对不对啊？
我也这样想， 今天早上我还同表妹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你不解决别人，别人就会解决你。除了姑父现在这样的地位，不杀人是不行的。
假如我告诉了你姑父，这个人知道是我告了他的密，你想他会不会恨我？
我想他一定会恨你。
我想他不会。
为什么呢？
他既然做这样的事情，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无论张三李四杀了他都没关系。他也许会很可惜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但是他绝不会埋怨一个对丈夫有情有义的妻子。
这么说来，我就应该告诉你姑父了。
你不但应该告诉他，而且应该赶快告诉他，再迟恐怕他就跑走了。
谢谢你云桥，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踌躇，现在我可以决定了，并且我还可以告诉你，这个人是我的仇人，我恨他。
你为什么恨他呢？
因为他对不起我。
为什么呢？
几年前在上海的时候，他曾经很热烈地爱过我，后来他忽然改变了态度，爱上了另外一个人。
假如一个人曾经爱过我，无论他以后怎么样，我绝不忍心伤害他。
云桥啊，你认为曼丽的态度怎么样？
假如当时他热烈地爱你，你也热烈地爱他，他变了心，这是他对不起你，你现在应该报复他。假如当时他虽然热烈地爱你，你对他并没有用同样的感情，他变了心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现在你的态度就有考虑的必要了。姑母，你说怎么样？
不过无论如何，妈妈你还是不说吧。好好的活泼先跳的一个人，并且跟你从前又有过感情的关系，现在眼睁睁的叫他死，你心里不难受吗？
但是我丈夫的生命啊。
我想他不见得就能够危害父亲的生命。
曼丽，你还年轻，你不知道政治上的事情。前几天西河亚的炸弹不是这批人扔的吗？你父亲差点就给他们害了。又像薛汝康，这一次跑掉了，以后不知道又要出什么花样呢。
我觉得父亲根本不应该管政治。
你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要的是政权，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他绝不肯抛弃他政治上的生活的。他常常说他已经老了，身体又多病，他要在没死之前做一番政治上的事业，假如不能流芳百世，他也愿意遗臭万年。
遗臭万年有什么好？
这是他的人生观嘛。
他的人生观是这样，妈妈你的人生观也是这样的吗？
我也许同他不一样，但是我们做女人的，中国社会根本不让我们有多少做事的机会，我们只有嫁鸡随鸡，嫁犬随犬。他既然是我的丈夫，我就应该帮助他，保护他，因为他的好处就是我的好处。
还有国家民族的好处呢？
曼丽，你的思想越来越激烈了。我问你，薛汝康的消息是不是你走漏的？
不是啊，你为什么要疑心我呢？
不是我疑心你，是你父亲疑心你，回头他还要问你呢，你得先有点准备。
反正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
我也相信不是你干的，不过回头你父亲问你，你得好好的对付他。现在时间不早了，你们休息去吧。哦，曼丽，你可以不忙睡，回头你父亲也许要叫你的。
两人刚要起身，立明跟警察厅长进来，立明送警察厅长到门口。
这件事就这么办吧啊，明天见。
哎，明天见，主席。
云桥啊，今天在外面观察了一天，你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
啊？一切都有进步，这是姑父的德政。
哎，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德政不德政，我只希望不久一切都能够上轨道就是了。燕华，你应当去招待招待客人了。云桥，你出去了一天也可以休息了。曼丽啊，你留在这儿，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燕华和云桥出去。
曼丽，
父亲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没什么。近来我公事很忙，没有多少功夫跟你亲近，今天想跟你谈谈，那么来，你坐下。曼丽，你知道上个星期我在协和医院检查，医师告诉我什么吗？
我不知道啊，父亲你并没有告诉我。
哎，不但没有告诉你，连你的继母我都没有全告诉。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我愿意鼓起勇气去承受这一切。
医生到底告诉您什么了？
曼丽，你还记得两年以前医生就告诉我说我有失明的危险吗？近一个月以来我常常感觉眼疼，每一次疼都跟以前不一样，从前疼的只是眼睛的本身，近来每一次眼睛疼都连累到脑子，好像脑髓中间有许多针刺的一样，急得我都快发狂了，我恨不得把我自己立刻给毁灭。
父亲，
我去找医生，医生仔细的检查，最后他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病。在这半年中间，我的眼睛随时随刻都可能会瞎的。哎，假如单是失明，我早就有准备，我也并不害怕。但是还有比失明更可怕的事情。
什么事情啊？
医生说，我在失明的时候，就是我精神毁灭的时候，半小时之内我就要变成一个傻子，吃饭穿衣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不知道了，就像一个孩子婴孩一样，没有人帮助他，他一天都活不下去。
啊，可怜的父亲。
我从小时候起就一直到现在最恨人可怜我，我有铁一般的意志，我要赤手空拳自己打出一个天下来，我要别人服从我尊重我，我绝不要人可怜我。你的继母她不可怜我，我也不需要她的可怜，但是你……
父亲，我是爱你的。
我知道，在我眼睛失明的时候，我需要一个真心爱我的人帮助我，你明白吗？
我明白，父亲，我一定帮助你。
你敢一定吗？假如你的生活上也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你不能不离开我，你还能够帮助我吗？
我想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的。
你怎么知道不会？这不是极容易发生的事吗？譬如你结了婚，你的丈夫要你陪他到旁的地方去，到了那个时候你也愿意抛弃你亲爱的丈夫来陪伴你无知无识的父亲吗？曼丽，你必须要诚实地告诉我呀。
父亲，我不能对你说假话，在这种关头假如不能两全，我恐怕会跟我丈夫走的。
哎，这当然是一句极诚实的话，不过我很高兴你不拿花言巧语来欺骗我，我早已经料到了，而且我早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利民在衣袋中拿出了一个小药瓶。
喏，曼丽，你瞧，这是非常厉害的毒药，只要吃下一小片，在5分钟之内就会死的，死了以后全身没有半点毒药的痕迹。
父亲，你是说，
曼丽，你想，我是一生最骄傲的人，我能够在晚年活在世上受别人的轻视侮辱吗？你刚才已经说到 到了那个关头，你不能够陪着我，你的话是对的，你有你自己的新鲜生活发展，我有什么权利死死地把你抓住不让你发展？你是我世上唯一心爱的人，哎，你就是愿意牺牲，我也不能接受你牺牲啊，何况你不愿意。但是我起初想，至少这一点帮助你能够答应我呀。
父亲，不是我不答应你，是我不忍心。哎，父亲，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你还有什么主意吗？
你把政委会的主席辞了，不再担任任何的公事，这样你就自由了，将来我到什么地方就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我永远也不离开你，这不是两全的办法吗？
你说的是梦话，政治比我的生命还要紧，我哪能抛弃我的政治啊？
但是你的政治是不择手段的政治呢？
政治本来就是不择手段的，
至少国家民族不应当背叛。
哎，你是小孩，你懂什么？国家是抽象的，这个人才是具体的。假如国家压迫个人的自由，那么个人为什么不能够背叛国家呢？
父亲，我认为自由不应该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讲，因为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就没有自由。
这是理论，不是事实。
怎么不是事实？就拿北京来说吧，自从日本占据以后，多少中国人民已经失掉了他们的自由。
哎，但是我并没有失掉我的自由啊，而且我还增加了我的自由啊。
这是因为日本人还没有完全征服中国，一时要利用你，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他们对你就不会这样客气了。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你的女儿呢？
女儿的事情啊，也只有让女儿自己来负责，我管不着。
父亲，我觉得你的行动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你不爱世界上任何人，你根本不爱我。
你能够这样说吗？
假如你爱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哪知道我在政治上失望了多年，虽然不少事做，可始终没有真正的势力，好容易遇到了这次的大转变，我才有个翻身的机会，我能够放过他吗？并且我早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不在我死以前赶快做一番事业，我这一生就完了，我哪能顾得了这么多呀？
父亲，你爱我一点好不好？明天就辞职，假如你肯答应，任何牺牲我都不惜的。
你说的容易，你想现在有多少人想谋害我呀？我早上抛弃政权，我晚上就会没命的。哎，不要说了。哦，对了，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
什么话？
你看你表哥这个人怎么样啊？
表哥这人挺好啊。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
那你爱他吗？
父亲，你怎么能够问这句话？我们认得了才两天嘞。
麦丽，你听我的话，你表哥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假如他向你求婚，你应当答应他，你们可以立刻结婚，结了婚你同他一块儿到外国去，等到中日战争完结以后你们再回来，现在不是他做事的时候，他帮我说不定要毁坏了他的前程，他不帮我或者甚至于加入敌人来谋害我，我绝对容不了他。无论怎么样，这都是不好的。你仔细地想一想，我一切的打算这不完全都是为了你吗？因为你是我世上唯一心爱的人，我死了以后，哎，全中国的人也都会要痛骂我，但是在你的心灵的深处，希望还能保存这么一点点的爱。
父亲，不要这么说， 我始终是爱你的，我愿意永远不离开你。
曼丽，你必须要答应我。我一生弄政治好像入了迷，但是你的爱，哎，我是最明白清楚的。我一生对人没有情感，而只有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情感生活。两年来我心里常常替你计划，怎么样才可以做一件最对得起你的事情。昨天你表哥来，我这计划立刻就定了。我真切地知道他是你唯一的光明。曼丽，你必须要听我的话。你答应听我的话吗？
我答应你，但是父亲，你呢？
你可以不必管我。药瓶的事，这个也用不着你帮忙了。我相信我还有勇气的。
你打算怎么样呢？
在我眼睛失明的时候，我会立刻自己解决自己。
真是可怕。
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本来是残酷的。我是一个战士，我永远不会向命运低头的。曼丽，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你能够诚恳地告诉我吗？
我对于父亲从来没有不诚恳过。
曼丽，我相信你的话。我也许是一个坏人，可是我绝不是一个伪君子。我承认我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时代环境不容许我做治世能臣，但是我的内心却是诚恳的。你刚才拿国家民族来责备我，我并不生气，因为你的态度是诚恳的。现在这个问题希望你也能够诚恳地答复我。我可以预先地告诉你，我能够宽容你一切，只要你对我绝不说一句谎话。
我绝不说谎话。
好，曼丽，薛汝康是你放走的吗？
不是。
不是？你知道，你知道这个消息吗？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睡不着，起来偷听了你们开会。
哦，你告诉过任何人吗？
没有。
真的没有吗？曼丽，记着，你刚才答应过我，绝不说一句谎话。
哦，我想起来了，早上我对表哥谈过，但是我敢担保他没有走漏消息，因为他整天都没有离开我。
嗯，好了，没什么了，你去睡吧。
曼丽出去，利民拿药瓶审看。
药瓶，毒药瓶，现在就剩下了你是我的朋友了。
感谢收听广播剧《野玫瑰》第一期，敬请于4月16日晚间11时继续收听《野玫瑰》第二期。
投资移民西雅图，实现您的美国梦。西雅图家园区域中心携手社科地产，为您精心打造的西雅图南港高科技办公园区 EB5 投资移民项目，即将在碧波万顷的华盛顿湖畔呈现。项目位于大西雅图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兰顿市，集生活、工作、休闲、入住于一体，高科技黄金三角区的精准定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高盈余的就业保障，强大的开发商背景，以及成功经验丰富的移民团队，让您的投资更加安全稳妥。项目现进行投资人招募，欢迎您参与其中。西雅图家园区域中心帮您登上绿卡直通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